我们开始晚上的的约翰福音，那我们就有一点的祷告，我们就开始好吗？这样就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再一次的来有聚集，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面有长进，我们要来读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来思想你的话，我们。能够有你圣灵的引导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我们来更多的来明白。主啊，你的话是活的，主啊，你的话也能够苏醒人心，主啊，你的话也能够使人的生命得造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生命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认识你，好好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晚上的时间，也带领我们弟兄。里面的交通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其实我应该道歉一下，因为其实约翰福音大概3、4个星期才读了4章，我觉得是有点点慢，但是我其实觉得约翰福音是很宝贵的一卷书。每一次呢去细细的读，其实里面都有很多很丰富的信息，所以我也是想能够我们来慢慢的一起来读，来明白。但是接下来的就是我这样大纲放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大概用3个星期的时间也读了4章，所以我觉得这4章很宝贵。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也大概来梳理一下，上次是已经看了第一章，但是这一次呢，会来梳理一下，就是从第二章到第四章里面讲的一些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有大概的时间就来，我会像上次一样留多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所以大概我尽量。如果我能够用30分钟的时间把它结束，然后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来一起来讨论。那今天的问题很简单，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听这个梳理因为呢，今天的问题就是从1章到4章，或者从第2章到第四章里面你可以挑一节或者一段你比较有感动的经文，然后能够准备好。无论你在听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感动，已经读过有感动的经文，你可以来等一下小组里面分享。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先抛出来，然后弟兄姐妹就可以一边听一边的能够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还是要重新的来提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主旨，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我们读约翰福音，就是要一定要记住。约翰这个使徒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来相信耶稣是主，所以来你们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我们这些人信了他，因他呢就得生命。所以当你我们慢慢的去读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它里面记载了很多主耶稣讲的话，然后它里面也有记载一些主耶稣他行的一些神迹。所以他记载的这些话呢，其实就是让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他，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位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位耶稣是基督这位基督他所说的那些话是怎么样的话？所以呢，是使徒约翰很仔细的、很认真的、很留心的把这些话给记下来。那里面他在第一章里面就有说到这个道成肉身。那这个道成肉身，他有说到说，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从第一章开始，第二章、第三章开始，就是往下一直到结束的话，他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将这位在他们当中，在使徒约翰他接触的这位基督，他见到了这个神的独生子的这个荣光，把他介绍给我们。因为他说这里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是怎么样的将神的恩典，怎么将神的儿子的恩典真理来介绍出来，来表达出来。 所以当你用这个思路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位耶稣，这位道成肉身，他真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所以他讲的话，他所行的事都是不一样的，跟不是他不是跟普通人一样的。所以约翰跟他住在一起，约翰跟他亲眼见过他，亲眼的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亲手摸过他，所以他能够明白这当中的恩典和真理是什么。所以他我就把这个slide 就放起来，就是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充充满满的，然后呢这个恩典和真理是使徒约翰所经历过的，然后呢主将他表达出来，主将用道成肉身，用人的形式将他表达出来。所以呢他将这个耶稣来介绍给我们，他将他所经历的耶稣来介绍给我们。所以呢从第二章开始，你就会看到他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跟我们讲他所看到的，他所经历的耶稣的这些的事情，他讲的话，他行的神迹，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要来表达说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是这么的有恩典有真的。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开始就是讲到他怎么样子来把这些记录下来。所以呢从第一章的后面半段到第四章结束，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不一样的他的表达。第一个部分我们已经上次已经提到，就是施洗约翰跟他的这些耶稣的门徒的一个见证，其实都已经提到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提了。所以我们就从第二到第六，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过一遍。我想有些弟兄姐妹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如果对哪一段或者对哪一个的记载，你比较有感动的在小组里面可以来分享。我觉得每一个都可以讲很多，可以分享很多，所以我就大概的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也来一起来梳理一遍。那第一个就是迦拿婚宴的这个事情，就是神迹里面有说到这个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来行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主将这件他的第一件神迹放在一个人的婚礼里面，我觉得是非常的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也结婚，我知道很能够清楚一点，就是说当结婚肯定要很隆重，然后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但是其实很不顺利的是酒已经喝完了，所以这个是很尴尬的事情。而且那个时候不是说你去出去买酒就出去就可以有酒店可以买，是没有办法去买酒，所以呢没有酒喝，客人没有办法尽兴，所以其实是很尴尬的事情，对于这个新人来说是很尴尬的。但是其实很感恩是主在当中他来做这个一件做了一件美事，然后呢做了一件这样一件神迹，将水变为酒，而且呢他将水变为一个上好的美酒。所以呢可以看到真的是神给这位新人，这对新人带来恩典，他也给这对新人带来避免他们有没有酒的尴尬。所以你从一个角度看主真的是给他们带来恩典，另外一个是水变为酒。所以呢可以看到他是像约翰说他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主，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所以呢其实真的是让人很感恩这么一件美好的事情被使徒约翰来记载下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都很熟的一个故事，我们就不再细讲。好，我们跳到下一个。第二个就是接下来他有提到一点，就是在第二章里面有提到一点，就是洁净圣殿。我有发了一些资料，就是当时为什么会有圣殿里面或者它旁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市场呢？然后呢其实以色列的男丁都要一年要三次要来圣殿来耶路撒冷朝见主。所以呢其实照着旧约律法的规定，他们是要自己牵着牛，自己牵着羊或者是有些比较穷的，他们可能来带鸽子过来朝见主，所以他们不跟空手来。但是呢其实 慢慢演化就成为了方便就有了一个市场在那边人就不用很辛苦的把牛羊从家里面老远的牵过来圣殿来宰。其实这是出于人的一个方便跟人的一个利益的考量，因为那边有个市场，所以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家的牛羊能够牵来，能够卖给别人能够赚钱的。还有呢对这些可能远道而来的，从别的地方不住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或者从国外的这些来耶路撒冷的这些外国的这些犹太人，对他们来说也是方便，因为他们直接带钱过来就好了。那他们带的是国外的钱，那这边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可以帮他们兑换从我认识中，比如说现在说美金或者怎么样的，全部把它兑换成澳币他们就可以来买这些东西，然后来现。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好像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方便嘛，是不是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他们不用牵牛牵羊过来然后呢所有的都为他们准备好了，当地人呢也有工作然后这些祭司这些管圣殿的这些长老们，这些法利赛等等，这些人又有可以来收税，可以来可以来收一些的抽一些的税。所以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对各个方面都是好的，对各个方面都有益处的。但是主说到的一点是，你们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所以神的殿这个时候他的目的已经不是那么的单纯了。他的神的殿的目的不是仅仅只是为了来敬拜神来祷告的地方，而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买卖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的心就不是专注在这上面，而是人的心专注在他怎么样子来做这些事情，怎么样让自己来方便。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其实这你说到是神的殿，就是说神的殿，神的殿就是单单来做祷告的地方，神的殿单单的就是要来祷告。但是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牛羊的声音，里面有很多鸽子的声音，里面有很多兑换银钱人的声音，里面有很多吆喝的声音，但是唯独很缺的就是祷告的声音，唯独很缺的就是有人来重新的来清新的在那边的祷告。所以里面有说到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的整个人的心就完全的被这些商业化的东西来夺去了，而没有真正是为了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真正是来到神的殿里面来祷告。所以主的心是有人说这里说他是易怒，他是发了易怒，因为呢他真的是为神的殿，真的是为百姓的光景来焦急来祷告，来如同火烧一样。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有说，他说你们把神祷告敬拜的地方当作了贼窝，所以这个是很严厉的，很严厉的指责。所以当这里其实又有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所以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有很多的思考的。我们的心现在在哪里，或者我们的心也是像一个市场一样，很多嘈杂的声音，还是我们的心就是单单的来依靠神。我觉得我觉得有时候跟一些基督徒在跟一些基督徒，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很难跟他有属灵上的交通。他所想的、所说的、所探讨的就是世上的，他怎么样做生意，他怎么样子赚钱，他怎么样子得到利益处。所以我觉得我发现会常常可能他的心就被这世界来影响，他的心就整个的肠道就是世界里面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这段给我很多的提醒。好，我们接下去跳到下一页。所以我说约翰福音是很丰富的，其实 每一段如果再出来讲的话，就可以讲很多很多的分享。接下来呢，第三章里面就有一个主跟尼哥底母的一个谈话。这个尼哥底母呢，他是犹太人的一个官，那呢，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拉比。所以主就跟他有谈到那个重生的这个事情。他说你要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尼哥底母，我刚才说的，他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也是一个官，甚至他也是一个拉比。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重生的这个理解，就是很有意思的，或者是说很这个问题发的，就是很。他说我他他其实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难道要进母腹里生出来吗？其实我想他指的是他自己，就是说耶稣，你告诉我要重生，那你看我现在已经是个老头了，我现在已经老了，那重生的意思就是要从，难道要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其实你可以知道，这里就说到一个属灵的跟一个跟属世界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刚开始一开始一个差别，就是从你读约翰福音的话，你要真的知道主说的是他常常要讲天上的事情，他常常要讲一些属灵的一些教训来告诉他的门徒，甚至这里他很清楚的来提醒尼哥底母人要重生。那这里的重生，尼哥底母所理解的就是好像 baby 或者是一个人重新的再回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但是主说的这里的重生，不是人肉身的一个重生，而是从圣灵里面的一个重生，从圣灵里面的一个重生。所以主有三个很清楚的说法，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没有重生生命的人，他没有办法去见到神的国，他没有办法去认识神的国，或者是这一些的教训。所以呢，主也说，他说这里说到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圣经里面或者是他这里说到的重生，不是从肉身里面再一次生出来，而是真的是被圣灵来重生。被圣灵来重生，能够得着一个圣灵的生命，从圣灵而来的生命。所以这个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我们可以讨论的关于这个重生的，所以我就不展开，我们可以放在那个小组里面，我们一起来讨论。那这个重生呢，他说的是告诉尼哥底母说。为什么你不能明白？因为呢，你不，我们，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说天上的事，怎么能信呢？所以你可以知道，当一个人他没有重生的话，他没有，真的是明白，没有真的是得救的话，很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明白，他没有办法来进入到那个属灵的那个世界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明白这些属灵的这些的教导。所以保罗就说，他说我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如果属灵的人能够来明白这一些的教导所以这里很重要，是一个人他要真的是要来被圣灵来教导，被圣灵来重生，他能够领受这些的见证，能够领受这一些的耶稣所说的这些的事，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里其实有说到，当一个重生的人，他得到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呢，在15节结束接下来有讲说，在他凡信他的人就得着永生。所以16节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节，他说这个重生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的前提是我们需要来信神这位独生子，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来为我们来我们的罪来被定罪，然后为我们的罪来受死。所以呢，要相信他能够得着永生。所以呢，这个也是在这段的谈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我们重生了，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 但是这个前提呢，是我们要来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我们要来相信他，我们来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呢，如果我们来相信他，我们承认他来拯救我们的话，我们就不至于灭亡，我们就能够得着永生。所以这里是这一段里面啊、提到的。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主呢跟不仅能够跟这些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像这个尼哥底母来谈，他也特别的到一个地方撒玛利亚来，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一段的对话。所以你可以知道，主不仅来帮助这一些的知识分子，也帮助很多普通的人，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主这里有说他有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能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你可以知道主又有一个两种不一样的价值观了，就是如果你再喝这个水就永远不渴。所以后面 后半句其实是又说到属灵上的一个的教训，就是主来告诉我们他是这个活水的源头。他也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讨论到，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敬拜呢，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呢？但是主同样的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告诉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其实敬拜神不是在于一个地点和时间的一个限制，而是在于我们这个人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他充满万有。神是个灵，所以呢，他没有像外邦的这位神、这些神一样，就是假神一样，这些他局限在哪个的地方哦？你一定要到泰山去才能拜这个神，你一定要去哪个华山去，你才能拜一位神？不是的，这位神是充满万有的，所以呢，他需要的是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而不是被时间和地点来限制。所以呢，关于心灵和诚实，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讨论在小组的里面，这也是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是我们什么叫做心灵和诚实，为什么一定要心灵和诚实这个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对话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能够发现，然后能够知道这位他所谈的这位阿拉比犹太人他好像是弥赛亚，那甚至呢他能够相信他，然后呢他来做一个见证，然后他跑到那个撒玛利亚人当中，他们当地人当中去做见证。那这些当地人来印着他的见证来看耶稣，然后他们也信了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话所以呢，其实这里看到，就是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信了主之后，她就向这些周围的人来做见证虽然她很不好，她的生活很不好，但是呢，她就亲身来做见证，然后呢，以至于她的这些见证就吸引了这些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这些撒玛利亚妇人呢，也不是仅仅的，就是说这个妇人说了什么我们就行，而是他真真亲身的来经历耶稣，他亲身的来看耶稣。所以他们说我们现在信就不仅仅只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真的是看见了，然后真的是知道这是就是主。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个当我们有时候信耶稣之后，我们将我们的见证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欢迎他们来信主，我们邀请他们来信主。但是呢，他们所信的这位主不能仅仅是依照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见证，而是他们要自己来跟主有关系，他们自己要来认识主所以我想这些撒玛利亚人是非常的宝贵的，因为他们不仅仅只是听到别人告诉我这样子我就来信，而是他真正的去亲身的来认识主，他亲身来明白主。但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很重要，因为他来将自己的一些事情来告诉出来，他将这些事情来让大家来知道他也将他的见证来告诉出来。所以我想我们个人的见证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个人的见证不能成为 我们大家都只是成为好像一个引子一样，就是好像一个介绍信一样，我们将他介绍过来，我们将他带到主的面前。但是我们的见证，这些我们带来的弟兄姐妹，一定要他真正来认识主，而不是仅仅只靠于我们见证，我们告诉他，而且他要亲身自己与主有关系，那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带一些人来，然后他说他说东东，谢谢你，你以前介绍我来信耶稣，但是我现在自己知道不是不仅仅是因为你的话，而且呢，是我真正是认识耶稣，这是真正的救世主。那我想我那个时候我是最开心，因为他自己长大了，他自己认识主。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需要来小心谨慎的。就是不是把人只是带到我们的面前，而是我们帮助他，但是呢，他要自己来认识主。在当中有一段的对话，其实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然后呢，这是撒玛利亚人，然后当中其实有耶稣跟门徒的一段对话，我也觉得很重要就是主来告诉这些门徒他的食物，所以这个又说到地上的食物跟属灵的食物。那些门徒说："你吃了有没有吃饭呢？"然后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其实主不是告诉他们有没有吃，而是他更关注的是神的工作有没有做，关注的是属灵的事情。所以其实你可以很多很多的对比在圣经里面他不是说他不吃饭，而是说他更关注于在神的他的食物，他得到了满足，他得到了饱足，是因为他将这些人来使他们来相信主。无论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无论是这些撒玛利亚人，他来相信，他使他们来相信，他做工使他们这些人来相信。所以他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这个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我们只单单关注地上的食物嘛？但是主他所关注他不仅关注地上的食物，而且呢，他也关注神他的旨意是来通行，神的旨意是不是来在我们身上能够来实行出来。所以他跟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你们收割的人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人得快乐。所以这个人撒种，那不能收割。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传福音的禾场里面有收割的人保罗也有说有浇灌的人，还有收割的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是神使他们生长。所以当一个人信主，当一个人愿意来相信主其实呢，有时候不仅仅只是我们将福音我告诉你福音，然后你就相信了。就是全是我们的功劳，不是的。其实可能神已经带领他，在很早之前就有人传福音给他。其实那个时候他可能没有相信，那个是撒种的人。但是呢，我们可能就像这个收割人一样，我们别人没有劳苦的，我们别人劳苦的，然后我们享受他们的劳苦。别人撒了种，但是我们来收割。所以呢，真的给我很多的很多的感触，就是其实我们传福音，有人相信神，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就是我口才很好，或者是我表达清楚了，或者是怎么样子，然后这个人就因着我相信了，不是的。主这里清楚很告诉我们说，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人我们现在跟他讲他没有信，但是呢，可能过几年、过十几年，他突然有人跟他讲，他就愿意信了。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跟一些孩子就跟那大学生传福音，然后我说："你来信主吧，你来聚会吧。"他说："好。"然后我说，后面就问他说："你干嘛回答是这么干脆啊？"他说："其实我小时候就有人带我去教会了，我小时候就有人传福音给我，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发现，真的是这种是神很奇妙的工作。"所以不是我们说我带你来信主的，不是，而是真的是已经神已经使有些人给他撒种，但是我们只是很轻松的叫他收割很轻松的叫他来信主。 我也记得在以前一个老人家，他已经过世了。他过世之前呢，我们去看他，在医院看他，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儿女说，因为他重病了，所以他说他跟他儿女说他要信主。然后他的儿女说就很奇怪，他说你是个共产党员，你也是当官当这么久，你干嘛要现在要信主？然后我们去看他，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其实我以前就很想信主，我以前就一直要信主，但是很多事情都放不下。然后他，那我们就带他做祷告了，然后他就很谢谢我们。然后不久之后他就过世了。所以其实真的很多事情这样子发生，就是主跟你说的，就是常常我们就是一个收割的人啊。然后呢，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有时候撒种也是很重要啊，跟人家撒种也是很重要。所以我想这一段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的。传福音还有服事，最后面一个部分就是一个主接下来的一个医治，就是一个大臣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那主就好像刚开始就有个责备的，很责备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看见神迹的话，你们总是不信。因为这个大臣就一直要求他要去他家来医治他，因为他儿子快死。但是呢，主就告诉他：“你儿子好了。”那这个大臣也相信他。然后呢，他就慢慢的他回去，然后他仆人在半路上遇见他，然后就说："你儿子好了。"他就问什么时候，然后他就说："耶稣说。"他就发现是耶稣说"你儿子好的"的那个时候，所以他就信主。我在想，这个其实很像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就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刚开始，我们是遇到一个事情，我们是不信的，或者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的神给我们一些的好像无论是异象啊，或者无论是一些很清楚的验证啊什么的，我们才敢去行出来。神要做一些事情先，我们才能够来相信。但是其实对这个大臣也是一样，他很挣扎，他也很。很多的挣扎呀，很多的不幸在里面的。主很清楚的看到他这样的光景，但是呢，他经过这样的事情，这样一件事情，从不幸，然后慢慢的他自己经历了，然后慢慢转变，然后主也告诉他，你要来相，你要来信，然后呢，你要来信，对，而不是先看见这一些。所以其实你可以想到主跟多马说，他说。你看见我的才信，你摸着我的才信。但是那些还没有看见、还没有摸着的人，他们有福了。所以呢，其实相信、信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来可以来讨论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常常就是我要先看见神，你要给我先看见，我才能相信你，还是说主啊，因为你说的是我相信你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我对你有信心，我能够来相信。对，所以是我们可以来讨论。但是呢，其实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那里面就说到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官，也是一个百夫长。主这里的就是有个比较咯，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个比较很有意思，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主就告诉这个百夫长百夫长就告诉这个，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我的仆人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信心，大家可以来就是来比较一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要去我家，那个刚才那个官就说你一定要去我家，我儿子快死了，你一定要去，在他死之前你一定要到。那这个百夫长说没必要，你不要去，因为我不配你去，但是呢，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仆人就好了。因为他后面解释，他说我在人的权下，兵也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他说来就来，对我仆人说做这个就。所以他第九节这里说到这个这个百夫长，他很清楚的知道一个权柄的问题。他知道这位，因为他自己是百夫长嘛，所以他底下有很多的100个兵可以被他管，所以所有的兵都一定要听他的，所以他有绝对的权柄来管理这些兵。所以在他的这种信心下，或者是在他这种自己的经验的底下，他告诉主说， 你主对这些病对你来说其实也是这样子，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你完全有权柄来对待这些对的，完全有权柄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你只要说一句就话就好了，你不用去，然后你也不用那个，他一定就会好。所以其实这里有说到主他对主的信心，他也认识到主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只要主愿意，主说一句话就好，主就可以来做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耶稣就是说称赞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见过这个百夫长是个外邦人，但是他可以看到他说在以色列人都没有见到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信心，所以我就把它放出来，我们有一个的对比，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好了，所以就到1到4章了，1到4章就2次的时间我超了一点点时间，有点赶，但是我想很多都是平常我们已经弟兄姐妹已经读了，然后我们也有在群里面有分享，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放在小组里面，我们来细细的来讨论。那我们就可以接下去，就是，小组分享的问题，就是有什么，分享你最感动经文或段落，然后或者有问题也可以来，大家来分享。我觉得是很宝贵、很丰富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来分享，好吗？那我们就请我们徐勇弟兄来跟我们分一下组。
那我分组，大家特别是那些用手机的哈，如果是你看到屏幕上让你点一下进入分组的话，请你点一下哈，要不然你就一直在外面的房间里面进不去的，好吗？